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得意忘形，我是张小雨。又是新一期节目，然后这期节目呢又请来了之前已经来上过
上出镜的这个大家好，我是峰哥和峰。
对的，又请来峰哥和峰来这个跟我录节目。峰哥应该出现在第一期节目和第七还是第八吧，有一个期我们讲统计学，
对，有一期讲数学的，
讲数学的啊、嗯。然后今天呢，实际上我又来这个简历里和峰家做客，然后我们从是一个周末，然后好像已经形成了小小的模式，
聊一下午，
对对，已经成了一个小小的模式了吧？就是我来一边会带瓶酒来看看他俩，然后。来录播客，结果今天我们从两点多聊到八点多，一直就没停，但是没有
录音，
对，一直在诉说人间疾苦，对吧？然后等等等等，
太苦了，那段就不录了。
对对对，就是我们自己消化了，对吧？
嗯。
然后
我们把欢乐带给大家啊，
对，
痛苦给自己。
可能观众更需要咱们痛苦，听咱们痛苦，他们就开心了。对，以后可以录点痛苦的。
嗯。
其
实内容挺好，确实、
对，删去那些不能说的部分还挺好的，对吧、除了那些脏话，不是
删去不能说的，可能就确实不
能没
剩五分钟。
那个对，所以那个到了傍晚，我们俩说就是来都来了，对吧？然后还是要录播客的。然后正好我们下午谈到一个事情，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我们，本质上我跟何峰都算是某种程度意义上的创作者，对吧？就是我们在录播客，我们在写东西，我们在，做公司，然后做产品等等等等。就不管以哪种形式来衡量，我们还是算 creator， 就是我们还算在努力在创造一些东西的。
嗯。
但是作为这个创造者呢，我们其实有很多困惑，有很多怨念，当然也有很多目标想法等等等等，当然也遇到很多具体的问题。然后我们就谈到了说一个比较大的话题，就是假设我们这一生，对吧，说的大一点，或者是比如说十年十五年后，说如果能做出一些什么样子的对标的，可以对标的，可以去比肩的作品，我们就是比较满意的。
嗯，
但说完了以后很 sad， 对吧？觉得自己没什么希望了。然后我们就想聊一聊，说我们心目中的一些好作品吧，和我们对他们的一些评价。
嗯，
对，
也算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哈。如果你以前不知道这些作品，
对，做一些推荐也可能也是，说一说我们心目中对所谓好作品的一些定义和评价吧。
嗯，
可能什么领域都有，所以峰哥，你可以先随便说一说。
是啊，
比如说那个你自己觉得，你想你想做的，或者说你希望自己能达成的某种程度是什么样子的？
哎呦，你这么一说，那我这个原来想说的可能不见得合适，但我都拿出来了。就是我现在手里拿的一本书叫做这个叫 GEB， 中文也叫 GEB。
GEB 给大家解释一下，
GEB 这是三个人名字的一个缩写。
就是字母的 G，
字母的缩写。这个 G 是谁呢？ 是一个叫，哇，这我还不太清楚怎么念，Gödel 吧，还是 Gödel， 可能 Gödel， 他是一个数学家。
OK，
这个 E 呢是叫 Escher， 是叫艾舍尔。大家如果有，就他是个画家，但他画的都是一些有点视觉错觉的那种什么渐变啊，这种形式的画。也许我们那个底下那个播客链接上可以，
对，给大家放一些经典的。
反正他做的，他不是普通的大家想的什么风景画、人物画，他是画了一些，就在探讨，他的画都是在探讨这些视觉错觉啊，这些，眼睛，就他的画都给你制造一种幻觉的一种感觉。
对，
最后一个叫巴赫，巴赫就是著名的这个音乐家巴赫。
对，
所以这本书呢就叫 Gödel, Escher, Bach， 就是这三个人的这个名字。其实他名字写的是全称啊，但是大家一般简称的就管他叫 GEB 了。
OK，
那中文翻译的挺逗的，就是我就说一下，简单说一下这个作者。作者是 Douglas Hofstadter 啊。
嗯，
这里说一个什么呢？就是他对他的作品的这个美审美是有极高的一个要求的。所以比如说他自己本身就讲 N 国语言啊，什么法语非常好，意大利语和俄语什么都，中文好像讲的还可以。所以他是非常希望这本书翻译成中文的，翻译成各国文字的时候都是能够保持他想要表达的那个东西。
OK，
对，所以他每一个版本的翻译他都是亲力亲为，就是真的参与的深度参与的一个事情。本身由于他自己也懂 N 国语言，
真的吗？
对对对，是
这么厉害。
对，所以他中文他这个书也叫 GEB。
OK，
G 就是
啊，
集合的集，异就是不同，异域的异就是异同的异，
嗯，
壁就是和氏璧的壁，
壁画，
对，和氏璧，所以他当时就我记得还读过一个，他说就是说这本书就是把异壁就不同地方的宝贝聚集在一起的这么一本书，他大概有这么一个含义。
哦，所以我的理解就是说他自己出于对语言的一种理解和对翻译的这种强调，
嗯，
然后他自己在翻译中文名的时候定了一个既有谐音又表达他的意境，变成极易避。
极易避，对，他原来的那个他对翻译的，我等一下可能还说，他对翻译的理解可能还比这个更讲究一些，就中文也有。
你是不是讲之前我记得你讲过一个他翻译小诗，一首诗，
对对对，
是吧？
其实本来我想给你找那本书
啊，
就是很抱歉就找不着，也是他写的，就是这么厚一本书，就是
你听众是看不见的，
得有十公分，十公分厚的一本书，
很像现代汉语，现代汉语词典，
几百页的一本书，对，
嗯，
全都是对一首法文小诗，这首法文小诗特别特别短，就一面就能打印完，
对，
一首法文小诗的N 种不同的翻译，有他自己翻的，
okay，
有他朋友翻的，
就每个可能就一页。
对，每个。然后那这个我可以等一下讲啊，这个我觉得跟这个书的主题是非常相关的。
嗯，
但说回来，就是他的英文就是题目是一个数学家、一个画家、一个音乐家。
对，他叫
异壁嘛，就是不同领域的美好
宝贝
事物。对，他把都在这本书里面有所体现，或者他在从中找这些主题啊。这等一下再以后再等会儿再讲啊。然后这个中文。所以他既想保留这个书名的这个节奏或者这个韵律感，同时又想体现它的意思，这有点像咱们中文翻译也讲信达雅嘛，就首先要准确，第二要达，我也不知道什么达到它的完整的意思吧，最后还是要雅，就是它审美感上有一些。那我还特别想说一下，就是这个书，这个是大标题了，它底下有个小标题，我先读一下英文啊。叫 A Metaphorical Fuge on Minds and Machines in the Spirit of Lewis Carroll。
What？
怎么翻译呢？ Lewis Carroll 是写那个爱丽丝漫游奇境的那个人，
他是一个数学家。对，我今天刚看了他的一个段子，你先讲。
你是说 Lewis Carroll 还是？
对对， Lewis Carroll。 我跟你讲啊，对，
嗯， Lewis Carroll 就说，那这翻译过来叫什么呢？就是说以路易斯 Carroll 的风格，哇，这好难翻啊！以路易斯·凯尔的风格创作了一个类比的赋格，有关的主题内容呢是灵魂和机器，这非常绕。但就是我觉得这也是 wash over you 啊，这个是我们经常一个主题。就是我想解释这个的意思呢，并不是说就有多么准确的一个意思，而是想说这本书就是有一个浩繁的一个覆盖的领域。而他能把它聚集在一起，就非常的自然，一点不违和，并且他能里面有些非常我看起来是非常这个惊人的一些 insights， 等会儿可能更详细讲到。所以这本书是1979年写的。
嗯
嗯，这个人这个 Douglas Hofstadter 写这本书的时候呢，应该是才20几岁，不到30岁的这么
天才
人物。嗯，
所以他本质上把几个大领域的事情写完了以后，把他们找出来这种共通性吗，还是什么？
他自己还特别就对这本书的那个理解也各有歧义了，很多人会这么觉得，就是他自己非常强硬的还说，其实他并不是这个意思。
嗯，
他想表示的是，他想说的是，在这各种不同领，就他后来是一个人工智能的一个非常领域的一个非常著名的学者。
OK， 现在还活着，
现在还活着。
嗯，
在美国还是个大学教授。他想说的是，他通过这本书想要探究的是我们人类的智慧或者人类的大脑在理解这种不同领域的这些东西里面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
我靠，
这是他要去探究。
20多岁他就想这种事儿了。
对，
所以这
非常非常传奇的。
所以这本书对你的影响是什么呢？或者是我先讲一个段子啊。
嗯，
讲完这个段子你来谈谈这个事儿。就是 刚才你不是说 Lewis Carroll 吗？在那个、副标题里边，然后我正好今天刚刚看一个段子，很逗，就说 Lewis Carroll 当年写了一个书，叫做《爱丽丝漫游仙境》嘛，然后非常经典了，就是现在仍然是非常经典的一个，不管你管它叫童话作品、寓言还是 whatever。然后呢，他就说这本书那个出版以后，各界反响特别强烈，有很多各种名人粉丝，那其中就有一个叫维多利亚女王，就女王特别喜欢这本书，然后他就跟他下属说，这个以后这个 Carroll 先生以后有什么著作呢，你一定要给我拿来一本。然后结果过了一阵呢，他就收到一本书，叫做《行列式初步以及其线性与代数方程组中的应用》。就我看到这个段子，我其实才知道这个 Lewis Carroll 就写《爱丽丝漫游仙境》。
其实他是一个数学家，
是一个数学家，
很有趣。Douglas Hofstadter 他本科也是学数学的，
就是这本 GEB 这本书的作者 Hofstadter。
对 ，Hofstadter， 对，他本科也是学数学的，所以数学家还是一群很有趣的人。
是，
行，这是我想介绍的书了。嗯、
对，那他对你的，你为什么想说到这本书呢？
嗯，
因为我相信在听完这期播客以后，我们听众呢一定是不会找来这本书看的。
是，
因为这本书其实我买了中文版，
嗯、
然后就镇宅，一直就是没有勇气打开、
嗯，
你知道吗？
这本书对我影响是如此之大，就是我在我年轻很幼稚的时候，我曾经还有自己对自己有这么一个誓言吧，不能算誓言吧，自己有这么一个标准
要求，
就是啊。就说我要找的女朋友，啊，应该是读过这本书的。
嗯嗯，然后还能跟你就是切磋一下，
啊、我们还能就能交流吧哈、
嗯。
对这书就可能还挺喜欢的，希望是。
OK
啊，然后也单身了很多年。
事实证明不能用这种标准，对吧？
对，后来这个标准就逐渐放弃了。但是这本就是之所以会这么说啊，也是因为这本书对我影响很大。我要回想一下，一个呢，它是让我最初读这本书也是非常不明觉厉的。
嗯。
但是他让我首先了解到 Douglas Hofstadter 这个人，从此之后呢，我就开始去，我知道这本书的时候是90年代末2000年代初的那么一个时间，就大学的时候。这本书写于1979年之后呢， Douglas Hofstadter 就这个作者、啊、他就去做人工智能研究，然后他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对人工智能的一个理解，就有点技术性了，就不知道咱们在这儿有没有机会展开了。但是这本书让我知道这个人，然后我就看了他其他的
作品。
嗯，他有的书是很多是写给更大众阅读的，其实这本书他也觉得是写给大众阅读的，但是
他人家的理解
是
大众。
但他其实更多的是人工智能研究领域的一些那个论文。
对
啊，然后我看了很多，就我觉得这个让我对人类。我觉得达到这个书的效果了，就是人的智慧、人的思维是怎么运作的，
嗯、
有一个
How our mind works
啊，非常就是我觉得我理解他所说的，而且我觉得是非常正确。嗯、
OK，
我举一个这个书中的一个小比喻吧，就是让大家有一个感觉，这个书到底在说什么？他书里面说的是所要讨论的主题，刚才说过，就是人的思维是怎么出现的。那这个。用语稍微有点模糊，因为我们对思维本身没有一个特别准确的一个描述、啊、
对，
就是你是怎么思考，你怎么做逻辑推理的，或者你的这个自我意识感是从哪来的，这是他想要探究的。他做这么一个比喻，就说我们现在大概知道人的这个大脑是就是里面有很多单个的脑神经啊，每个单个脑神经可能都很简单，结构很简单，就是你它有进去的电流，电流大到什么程度它就会放一个电流，对吧？大概零到一之间。这个脑神经元啊，它有一个零，就是它没有放电啊，一、就是有放电，反正就是一个非就意思就是说它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可以模型的一个东西。但人脑是非常非常复杂的，人脑之所以复杂是来自于这些大脑这些单个脑神经元之间互相的关系。
对，
他做这么一个比喻，就是说一个蚂蚁窝。一群蚂蚁啊，一群蚂蚁就有以后什么一群蚂蚁，他们在一起是能够，哇，这我不知道能不能准确的把书里这个意思讲出来，它是能够有意识去做这些事情的，但你这蚂蚁单个蚂蚁其实都没有，不是一个就是或者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生物，它可能没有智慧，但是你看一个蚁窝，它能够自己去组织，做一些非常，这个嗯。比如挖坑啊，他去
协作，
为冬季储存粮食啊，等等。这蚂蚁之间是有这么一个，互相协作的一个功能，导致这个整个蚁群的这种智慧的行为的出现，是由于蚂蚁之间的互动的。所以他在里面书里面讲，但他不是这么干燥的去解释啊，他是在书里面讲了一个蚁窝，并且赋予它的一个智慧和灵魂，就是一个蚁窝在和一个食蚁兽之间的互相交流。
哦，
啊、然后蚁窝 这个蚁窝呢，就不是斑肚蚂蚁啊，蚁窝它是一个非常赋予人性化的一个东西，然后它跟食蚁兽说，它还能甚至说，哎，食蚁兽你是不是饿了，然后就给了一把蚂蚁说，你来把我左边这不蚂蚁吃了吧，这。但是你吃一口蚂蚁兽，这个蚂蚁窝它的个人的 identity 是没有变的。但你可能吃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这个 identity 就变了。但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
你指的 identity 是说蚂蚁作为一个整体，
对，
本来跟食蚁兽是一个作为一个整体统一的在交流，
对，
然后食蚁兽呢就吃吃吃吃吃，
你吃到某一个程度，它可能就不是刚才那个蚁窝了，它可能还是一个蚁窝，
对对对对，
他就管这个 Douglas Hofstadter 就管这个蚁窝这个东西叫做 super organism， 所以每一个蚂蚁本身呢是一个 organism， 是一个有机的生命体。但是他们组织在一起组成一个独立的，你可以认为蚁窝是个独立的一个个体的时候，它成为一个 super organism， 它是由很多单个的个体形成的。那我并没有觉得我这个做了一个特别好的解释啊，但是这书里面就有很多类似这样的一个探讨。
然后你刚才说那个蚁窝那个事儿，我就先延伸一下啊，就是我不知道能不能哲学，但是就是算一个小小的命题，哲学也算是一个哲学命题吧，叫做这个忒修斯之船，中文叫The Ship of Theseus。 他说的什么事情呢，他说这个大概这个船应该是一个什么海盗所有的吧，然后或者是什么什么国王，反正他就是有一艘船，然后呢那个船呢就在海上航行，然后呢每航行一阵呢肯定就有零件坏了嘛，然后比如船帆啊，船桅啊，桅杆，他就换嘛，然后换一换呢，他就说这个所谓忒修斯之船 Theseus 这个船呢，就有一个哲学性的诘问，就是说你这个东西换到什么时候，这个船就不是原来那个船了，
对，
比如说20年后这个船每一个零件都被换过了，对吧，它看起来可能还是原来那个样子，可能对吧，但是这个船还是不是所谓的之前那艘船。那这个其实是让我联想到比如人，对吧，现在其实我们人开始已经与机器开始结合了，这种结合咱们先不说什么 Neuralink 这种脑机接口的东西啊，比如说我们现在一些残疾人士、残障人士可以用的很好的，甚至比我们本身功能还大的还强大的这个义肢，就所谓的假肢，对吧，
对，
你按一个腿可能跑得更快了。然后还有包括人造器官，就是就包括好像心脏这种比较复杂的已经生产出来了嘛，但是更简单一点的比如说人造的膀胱，就它是一个本质上是一个气球嘛，一个膜，就这种东西现在人类制造出来的已经远比我们自身携带的应该好像是就是更
比这个天生来的要更好，
更好，就是更比如说更持久，更耐用，然后更不容易损坏。
就换一个啊，
对，然后那可能有我们逐渐往后，对吧？就是你生下来就马上，你用自己的器官才是奇怪的，你应该用人造的，对吧？但换到什么时候人还能被称为人，对吧？那这可能又是一个问题，我没有答案了，就是就你想到了。
哎，我觉得还挺就是跟这个书的其实主题是非常契合的，甚至就同样的例子，我记得书里就或者非常类似的例子书里都有
哦。
比如他有说过，就说identity 回到 identity 这个上面啊，就是我很清晰的觉得我自己是我自己，
对，
我有自己的意识，
对，
我是何峰。那我如果拔了颗牙，我并不觉得我自己有什么变化，
对，
你也应该不会觉得有什么变化，
不会觉得自己换了一个人，
就像你刚才说那个船被换了一个零件，
对，
那我们当然可以持续做这个事情，直到某一天你会不会觉得说我这个零件都换到什么程度，你就觉得哎，你不是何峰了。我在想他这个书里我觉得有一个很有趣的观点啊，就是这样，在说这个观点之前我再做个补充，就是我们人由于不断新陈代谢吃东西啊，其实应该每过多少年，
好像就是7年还是8年，
对，应该是反正你人生中的就并不是
很多细胞什么之类的，
你身体里的全部原子应该就全换了一遍。
OK，
所以比如说如果你出国住个10年，你身体已经没有从中国带来的原子了。对，但你并不觉得我肯定觉得还是我自己，虽然我的全部物质都换了，
对，
你原子都换了。
对
，Hofstadter 说的是这个，说你成为你并不是这些物质这些原子这个原子或者什么，而是这些原子之间排列的这个 pattern
模式，
或者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把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身体有很多零件，其实可能确实对于我们自己的这个 identity 不是那么重要啊，比如说刚才说牙齿什么，但是我们有一点应该是能同意的，就是你的大脑是完全决定了你是不是你的，
你是谁，对
啊，所以我记得我小时候老看，哇，这是显岁数了，有些什么印度译制片。印度译制片全都是一个风格，就是一个女主角然后可能被烧伤了被整容了换了一张脸回来，然后又找她老公，她老公开始不认，后来又认出来了。 这是印度之译制片一个特别典型的一个狗血剧情。但是就是你看他脸是完全不一样，但他一旦说话，然后当你跟他有这种对话的时候，你会清楚意识到这个就是我以前认识的那个人，就是我老婆或者什么我老公。那他就 Hofstadter 就说，就是你大脑里面这些神经元他们的排兵布阵，谁跟谁连着，谁跟谁连着，他们之间的阻力有多少，这个是决定你是你的
最重要的因素。
嗯，你可以甚至这些神经元是不是一定是生物的都不一定，我可以完全用比如硅
再造一个
就是对，比如硅的，就是那个这个我用计算机模拟一个，我就把你这个是你大脑神经元是怎么排列的，
对，
完全记录下来，然后我在电脑中模拟一个，这个也是你。
嗯，
他甚至举了这么一个更疯狂的例子啊，他说假设我们想象有这么一本书，我把你的大脑的这个全部排列的这个信息记在这本书里，其实这本书就是你。
嗯，
你的awareness， 你的自我意识就存在这本书里，
理解
啊。
但理论上你的那个 pattern 也是每分每秒每时每刻都在变的嘛，
它只是那一瞬间的，
对对对对，所以就是没有什么东西是就没有恒长的东西嘛，对吧。
嗯，
对。我其实刚才在想，就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GB 这本书是什么时候出来的，大概
79年，
三十年多，
哇，
三十七八
年吧，对啊，
对吧？三十七八年了
啊，四十年了，
小四十年了。所以当时这本书受欢迎吗？
他应该出了，就是得了普利策奖，所以至少在所谓这个，我不知道科学界或者科普界或者是这个文化圈，应该是非常
有名的，
有名的。
嗯，
但是卖了多少我就不知道了。
OK， 所以这就是刚才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就其实说到一个问题嘛，就是说你如果用通俗的话解释一下，就是你怎么平衡你的书的商业性，不是你的作品的商业性和所谓艺术性嘛？就如果管它叫艺术性，
嗯，
比如像 GEB 这种作品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首先很牛，对吧？写得很好。其次呢，它这种好是能某种程度上能被一部分人认可的好，
嗯，而且认可的还挺快，
认可挺快，对吧？就是你写出来以后一两年，马上就大家就觉得还不错。
嗯，
但是你说这个书是不是特别厉害？就是不是特别畅销、特别 popular， 或者说获得了巨大的什么商业上成功？其实不一定的，
嗯，
对吧？这个其实我觉得跟我一样，我觉得跟我不是跟我一样，就是跟我的困惑一样，就是说我经常在做很多产品的时候，包括我做，比如甚至这个播客的时候，我也会想，就是说怎么去平衡一个东西的受欢迎的程度，或者说在大众流行的程度和这个东西本身的艺术性，对吧？就说的俗一点，就是商业性和艺术性的一个平衡。我觉得我也一直在找，有的时候我会觉得你应该追求你觉得你最应该说的东西，你觉得哪怕这个东西艰深晦涩，哪怕这个东西不一定能每人所理能理解，但是你就应该做这个事情。那有的时候我又会觉得说你一味追求那些你看似高深的东西，尤其是对吧，对于我来讲，我觉得我现在这个年龄和状态是写不出什么前人完全没有想到的东西的，对吧？那有时候我又会觉得，那你还不如就做一些更受大就是更能传达给大众的，或者说跟大众对话的东西的。就我觉得一直在纠结吧，我不知道你有什么就是想法。
这个当然咱们祖先已经都总结过了，就是阳春白雪下里巴人
对，
他原话是这样说的，应该是说当时他唱这个下里巴人的歌的时候，全国的人都跟他一起唱，
嗯，
好像就逐渐的这越来越高雅了。等唱到阳春白雪的时候，可能只有两三个人能跟他一起唱了，因为那个阳春白雪歌太高雅了，咱们不会唱。所以这个问题可能古已有之。我现在大概有这么一个想法，就是我觉得大家还是要相信人本性的一个审美和这个时间的一个力量。就是当我们看到现在能从古时吧，反正就多少年前流传下来的作品，其实还都是更好的作品。甚至我再重复讲一个乔布斯这个故事啊，但我其实下午讲过了，但是当时没录音啊，重讲一遍。就看到一个乔布斯的一个，
对，这是也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一个故事，
挺有趣的一个故事。但我上前面我现在想讲一个，不说伏笔或者做一个
铺垫
吧，就是我在想，我觉得不知道是因为那个张小雨刚才讲的这个困惑，我觉得我也有啊。
对，
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看了乔布斯的故事，我们投射上去的，人乔布斯自己可能没有这种想法，
自比了。
但是我希望这个是真的啊，就是乔布斯的经历大家都知道了。如果大家不知道的话呢，可以去看一下
我的不用推广了，没事儿，没关系，
真的
不
吗？
没关系，没关系啊，对，继续。
OK， 那乔布斯的故事大家都比较熟悉了，就是他创建苹果之后，苹果上市了，但之后非常有讽刺意味的是，他自己被这个苹果的上市之后的董事会赶出去了。
对，
他在外面这个荒野孤魂的游荡了相当长的
11年时间。
他期间自己也创业，大家也知道自己
非常失败啊，叫 Next，
还有什么 Pixar 啊什么的 ，Pixar 可能很成功了，但是他并没有参与那么多。他又创建了一个电脑公司，并且希望这个能
颠覆，
他把他的自己全部的这个智慧心血融入进去啊，但并没有成功。那就在这11年的过程中啊，就是大家可能听过一个叫 Wintel 的一个词语啊 ，Win 就是 Windows， 就是这个微软的这个视窗的这个操作系统 ，Intel 呢就是 Intel 的这个简称，就英特尔这个芯片制造商的这个简称，就是他们俩家联手，基本上就把控了整个
PC 时代
啊，个人电脑的这个行业，所以大家就全都是 Intel 生产处理器，然后很多这个 OEM 就这些生产商传承了一个电脑，然后装上 Windows 的这个操作系统就卖了，
对，
结果这个就被证明非常成功，
对。
把苹果打的是节节败退，
对，
当时唯一可能能跟这个 Wintel 叫板的可能就苹果，但苹果被证明这不是对手，打的节节败退。但乔布斯呢，对 Wintel 的这些产品 ，Windows 的这些产品是非常看不上的。大家也可能也后来知道，经常调侃就 Microsoft、微软、Bill Gates 这帮人说完全没有审美，可能也确实没有审美。
对，
但那个乔布斯非常痛心的是，就是在他看起来是这么丑陋又不好用的一个。操作系统加硬件的这么一个平台，结果几乎把个人电脑打成一个垄断的一个行业。苹果有一度，就他心爱的苹果啊，但虽然他已经离开了，苹果有一度的市场份额都是个位数了啊，可能
不是个位数，
3%-4%
这种啊，
导致就是苹果就当时，现在苹果每开这个发布大会，大家都是万人空巷去看啊。当时每开发布大会，就是我记得当时有看到那个当时记者的那报道，就说这基本上就是一个宗教仪式，就是来的人都是笃信的。就是打死也不换的，但是除了这些人就不会有人来了。
对
OK， 那这11年过去了之后，乔布斯又重回苹果，这件事大家都知道，就是他又重新振兴了咸鱼翻身，然后
从2001年做 iPod 开始应该是、
对，
然后后面
从电脑到 iPod、iPad、iPhone，
对，
都是非常成功的产品，
包括线下的 Apple Store。 对，
而且他的成功是在他并没有放弃自己对审美和这种易用性的这个
要求上，
就他还是按照他自己的想法去创作这些产品，哎，但是非常神奇的是，就人们也认可
买账，
愿意为就是苹果这个产品都会比同类的其他的产品，安卓啊或者是 Intel 的都要贵很多嘛，但是人们是愿意为之付费的，导致苹果的这个市场占有率又节节回升，
对，
当然后来变成世界上最有钱、市值最高的公司，到现在都还是这样。那等到那很不幸的乔布斯没过多久就去世了，但是在他去世之前呢，这我就一下就不知道多少是我们的投射了，但是乔布斯多少是有点释怀的，
对，
就是他我记得我读到的是，就他对人性人类的审美又多少恢复了一些信心，他就说当你真正做到好的东西的时候，人们是买账的，人们是能认出这个东西好并且愿意为之花钱的，所以他对人性又恢复了一定信心。所以我有时候自己很纠结的时候，我觉得就会想起这个故事啊。
但你怎么
乔布斯能够坚持？
但你怎么还没做出 iPhone 来？
这可能个人能力问题。
对，其实我之前刚才聊天的时候，我跟何峰说了一个这个我自己非常简单粗暴的划分的产品的方式，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正好可以借这个机会说说你觉得这个想推荐的一个作品。
对，或者说我觉得更想推荐的是这个我对。作品或者说我对很多好作品的定义吧，比如说刚才我们说了 GEB 就这本书、GEB 呢这本书刚才我们给了它几个维度的定义，第一个就是说它是首先本身是很成功的，对吧、是一个思想的精华，然后其次呢它是在一个小众范围内，至少在相对小众吧，比如说我可能是听说过这本书但我完全没看过，甚至我可能不觉得我能看懂，那但是他在比如说某一个小领域里是非常受大家推崇尊重喜欢，并这个人呢也某种程度上获得了与之匹配的名声和地位，对吧，他现在可能是 Stanford 的就是教授，或者
他不是 Stanford 的，但是他是美国
的，对，反正对教授，对，大家也认可这个人确实是，对吧，做了很多好的事情，那这是一个层面。后来我就说，如果我们把这个光谱往这个商业这边再挑一点，那还有一类产品是什么呢？就是或者说我们把 GEB 这种产品可以简单称为这什么不明觉厉的产品，就是小部分人明白， 但大部分人呢，虽然没看过没懂，但是能知道这是很牛的。
嗯，
不明觉厉嘛，
嗯，
就是你觉得还是很厉害的，我能认可它，这是一类产品。那如果我们再往把这个光谱往这个商业或者说往易懂性调整一下的话，可能是什么呢？就我把它称之为叫阿凡达式的产品。什么叫阿凡达式的？就是阿凡达，大家都知道是一个这个电影，现在是全球应该是票房第一的电影，应该是卖过了超过27亿美金吧。它是那个詹姆斯卡梅隆的作品，他还拍过泰坦尼克啊等等等等。2009年就是这个电影上映的时候，大家为了抢这个票哈，300块钱一张，然后排大队等等等等，就很多全球都是这样子的。所以这类产品就被我称为阿凡达类产品，就是什么呢？就是它的好是大家可感知的。首先它好，而这种好呢，不是说普通的好，就一会儿我可以解释一下什么叫普通的好。就它这种好是在它的领域里创新的好，就是它对技术的新的运用，它开启了它对整个这个 3D 技术的这种运用，它其实是开启了一个时代的。意思就是说，它其实在这个领域里不仅是把前人的东西发挥到极致了，它还有了突破和创新。所以在这个维度上，它也是绝对是影史留名的，这毫无疑问的，对吧？就是它是肯定是青史留名，在影史上一定是提到阿凡达是要单独写一笔的。所以这种好，但是同时这种东西又能被大家所认知，所以它不是不明觉厉，而是就是非常清楚它厉害，且我愿意消费它，愿意理解它。某种程度上 iPhone 可能也是这样，或者说某种程度上iPhone 一开始第一代前两年并不是这样，但它后来慢慢，对吧，由于特别牛，我还没有想好怎么把 iPhone 归为我这个分级理论的
站在哪一阶段
。但是 iPhone 或者说阿凡达这种东西，它是，对吧，它是能让这个东西能让大众理解的，又做了创新，又做了往前推进。那如果我们再把，就我接着说这个分级理论啊，刚才我们说了 GEB， 说了这个阿凡达，然后我们再往商业或者说受到大家认可去推一推的话是什么呢？可能就是那些拍的非常好，非常工整，非常完美，在现有的框架下发挥到极致的那些，比如商业电影，比如刚才举的例子是疯狂动物城，或者是比如说漫威的，比如说这个钢铁侠。
你刚才说这个时候，我想起一个比喻，这就像那种考试考95-100分的孩子，
对，
同学，
对，
就是他这个知识点全背了，他可能没什么创新，但他这个表现的完美，
完美，就这
考试完美。
首先这也足够好了，对吧？你做出一个
也很难做到了，就是
非常难做到了，就是你做出一个疯狂动物城或者是什么什么复仇者联盟这样的的电影，对吧？或者是你写了一本非常框架内的这个畅销书，那绝对已经是非常厉害了，对吧？就是你在你的这个领域里已经把前人总结的所有经验执行发挥组织等等到极致了，最后收获一个非常完美的结果，考了一个100分，对吧？收获了一个好的票房，受到了很多这书很畅销，或者是 whatever， 就是这种东西，那本质上也是很好的。那它就更偏商业，对吧？再往下我就不想谈了，对吧？就没到这种程度，我就没什么资，就不想聊，根本就就是就85分的事儿，就咱们先不分级了，可能也不错，对吧？甚至可能我们水平也就这样。
但是可能未来有一个类型，我觉得至少值得讨论的，就是其实它不怎么样，就是完全没有考100分，可能只考一个60-70分，
对，
但是商业上巨成功。这你不能否认，也有这种，
不是不能否认，社会的主流可能主流都是这样。
以后我们还是得聊一聊这个，
有机会再聊这个吧。就先咱们今天标准定的高一点，对吧？就是说，就咱们底线就是《疯狂动物城》了，是吧？一个非常非常工整，
就是比较工整的好莱坞大片，其实
甚至它这种工整不是那种俗套的工整，它还是有一些东西，但它谈不上影史留名。就《疯狂动物城》，我觉得不会影史留名的，《阿凡达》会影史留名的，这就是区别嘛，对吧？那当然我的这个文化的积累的这个功底比较差了，我只能举出这种大俗的商业片的例子，对吧？但它至少在这个就从创造一个作品这个维度上来讲呢，我觉得它是你看 GEB 是不明觉厉，然后这个阿凡达是明白，
明且觉厉，
明且觉厉，能感知出的厉害且有突破的，然后比如疯狂动物城可能是不行，就是就是没有什么太多创新，但
没有觉得特别厉，
没有觉得特别厉，但是也就是 也很好了，对吧？95分100分了，这就是三个 level。那如果我们再往推到极右，就是极端，就是极艺术，
往另一个方向走一步
的，往另一方向走到极端是什么？就所谓梵高式的作品，或者说对吧？就是梵高式的作品就是什么呢？就是没人觉得厉， 在他生之年有
生
之年没人觉得他厉，甚至觉得他傻，或者甚至觉得疯，甚至觉得我只是作品啊，就先抛开这个作家本身或者说画家本身，就没有认可，对吧？所以没有认可的点就是这个点就在于啊、你就过得很惨嘛。但是你获得了一个什么东西呢？你获得了一个真正的青史留名。就梵高肯定比阿凡达伟大，
嗯，
我觉得啊，就是个人愚见啊、
嗯，
梵高的作品肯定比阿凡达伟大，或者毕加索肯定是要超越就这种东西的，甚至可能超越 GEB 的，对吧？
嗯，
但他惨啊，对吧？就是一生不得志啊，然后没人觉得他写的是好，画的是好东西、啊，或者没人觉得，就像比如特斯拉一样，就指的是那个科学家尼古拉斯特斯拉了，
嗯，
就惨死在水沟里，对吧？明明是一个绝世天才，但这个社会没有培养出，recognize 就是认可他这种才华和也好，作品的也好的一种品味和能力，那他就等于超越时代太前，于是他就变成了一个某种上的悲剧。其实是四种类型，不同类型的好作品嘛。今天我们只说好的，先不说一般的，对吧？所以有的时候，对吧，从低到高，可能是这个艺术性。如果我们简单粗暴的这么总结的话，然后从高到低，可能是另一个维度是商业性，从低到高，对吧？艺术性从高到低。所以有时候我自己就非常坦诚的说我自己的困惑吧，就是我有的时候，首先啊，我这么说不代表我一定能做出哪怕是《疯狂动物城》这种水平的作品来，我甚至觉得可能这一辈子我可能就是85分，也有可能啊，当然我会尽量去努力去往好了做。但是我的困惑很多时候是你到底就是你至少人生设一个目标吧，你设一个目标到底应该是设哪个目标？我自己可能已经放弃了给自己设一个
梵高那个
来，我就觉得这辈子可能没戏了，对吧？或者哪天我可能被雷劈了一下，突然就来灵感了，也有可能。但某种程度上我已经放弃或者说放下这个执念了，就是我可能这辈子也成不了梵高了。因为我就是没那水平。我指的不是画画本身啊，我指的就是说就是平行的同领域的类似的就是开创。
不，话说梵高成为梵高也是岁数不小啊，他是后来才学画的。
对，但是他也没活几年，我
可能活得40多，好像
可能之类的吧。对对对，没活几年，但他画的挺多的，好像，
嗯，
对吧？画的挺多的。但 anyway， 反正就是，他就没被人认可，就死掉了嘛。然后，
但即使咱有这才能，咱也不见得认同这种生活的这个结果，
因为太苦了，
太苦了，
太苦了，是吧？对，就咱们吃不了那苦，可能。那我可能就已经放弃这件事了。那可能有的时候又觉得，你把自己定成一个应试教育的集大成者，能做出一个非常工整的好产品来，又有点不满足。
就疯狂动物城，
对，就是你说白了，就是你没这个疯狂动物城，可能你没有疯狂动物城的水平，你还觉得不满意，就是你要，就是这不是你说这不是人的郁闷和困惑和痛苦就来自于这种，对吧？你明明没这能力，还看不起这个人做出这东西来，对吧？就比如我要说这辈子我最后拿出的手的一个作品是一个疯狂动物城，我可能觉得不是很满意。实话实说吧，就是我觉得不是很满意，或者不就是不满足吧，不能说不满意，不满足吧，你还是觉得自己能更好。
虽然很有可能就连个疯狂动物城也
很可能我弄的是比如说喜羊羊灰太狼，对吧？就是可能是
富春居图
对对之类的，就是也没那么烂吧。不至于不至于，
别拍电影了。
不是你烂到那个程度也成为一种影视留名了，
嗯，
你成为一种 cult， 你成为一种，对吧？ It is so good so that is so that is bad， right？ 就是你已经变成了一种反向的一种，对吧？咱不说这个事儿啊，就很可能你就拍出一非常平庸的70分75分的片子来，或者说做出这种作品吧，就是你这辈子也没能做出疯狂动物城这种东西来。但是当然我自己现在虽然我就还年轻嘛，可能
是愿望是一切皆有可能。
对对对，我至少可能还能活个50年，对吧？然后希望还能有突破。但有的时候就会有很多困惑吧，就是你能做出什么东西来，或者你的目标应该是什么，你到底应不应该给自己设定一个像 GEB 这样的目标，还是你觉得你自己，对吧，就做一点就是受大家认可的然后很卖钱的商业很成功的东西就好了。就在你包括我自己在看待作品的时候，我也会去按这个东西来衡量，我会说你看这个东西虽然很畅销，但是垃圾啊，或者说没什么新意，就是你知道吗，不新。就我觉得我对于新这件事特别在意，这个新可能是可以是各个维度的，可以是观点的新，可以是技法的新，可以是这种创作方式的新，或者是等等等等都可以。但我觉得我特别大的一个困惑，或者说 纠结的点吧，就在于我觉得做新的东西是特别难的。因为每当我觉得我自己琢磨明白了点一些事情，或者是每当我觉得自己，对吧，就是搞清楚了一些很厉害的观点，发现我靠，妈，两千年前人家已经说了不知道多少遍，已经讨论的已经不知道多少次，然后最后走到现在，人家延伸出来的东西你都看不懂了。
对，你刚才说到新这一点的时候，我也心里就想到，因为太阳底下没新鲜事儿，
对，
你做新就特别困难，那
你就重复造轮子嘛。
对，而且就是你比如说阿凡达，它新与不新看你怎么讲了、啊、就是它当然有新，因为它用了新的比如 3D
技术
啊什么的，但是你回过头来，这个故事本身最核心的可能还是，就是这个电影本身最核心的可能还就是那个故事。
这故事是，
但类似这个故事就是与狼共舞什么，就已经
就
在这之前都已经被讲过 N 遍了，
几千遍了可能。
嗯嗯，
对。
所以我在，
但他至少在一个维度上做到了新嘛。
嗯，
甚至某种程度上，哎，我之前在很多自己在跟人聊天，包括写文章的时候，也提到一个观点嘛，就是当时是他们有跟李安还包括那个卡梅隆都聊过嘛，就是说如果你首先他们做的还是一个商业片嘛，就是你别亏人钱对吧？投资人投了那么多好几亿，所谓的新呢，就是所谓的新呢，就是或者你要做这种商业上的成功呢，就应该是80%都是旧的东西，你给观众20%新。就如果你技术新了，您在故事新，您在表演方式新，您在台词新，您在角色新，完了绝对不卖钱。那就是梵高了，可能那就是梵高了，就什么都不一样，跟我所有的认知，跟我对画本身的理解都颠覆了的感觉，那你就完了，基本上就是没人 recognize， 没人认可你这东西了。那你就是其他全是特旧，你在一个维度上新。做产品有时候也是这样的，就是你什么都是特新的，你可能不能接受。哎，你还是骑自行车，你还是这个干的事儿一样，只是你变成共享单车了，可能大家就能去接受这件事情啊。这是题外话。但是从自己设定目标上来讲，我就觉得，如果当你接受了太阳底下无心事的时候，这个是一个很 sad 的认知吧。我觉得就是你发现你这辈子就是重复前人，首先能把前人东西重复出来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我先知道前人都干过什么，这已经需要浩瀚的学习过程。
绝对是浩瀚。就是我那天跟朋友说，就是现代科学也好，或者比如哲学 whatever， 就是你想学什么东西啊，他已经悲哀，不能说悲哀到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他的非常非常任务非常非常繁重吧。是因为现代科学也好，或者你学的东西也好，它已经发展到了一个，你一个人光学全面累积所有的知识已经会花很多年的一个阶段了。
嗯，
等你弄明白这些东西，且不说你能不能弄明白，比如说我有时候老爱跟人聊哲学，最近我在努力的不跟人聊哲学，为什么？我发现自己就是一个民哲水平，就是你假装懂了一些概念，然后到处跟人砍，对吧？就我觉得这样是非常不对的。然后我说啊，那我要认真学哲学史，然后认真看一些哲学原著，我一看完了，我觉得我起码投入个3-5年认真读，我可能才能把这个东西理解的差不多，比如理解到70分，还是属于那种我真的要投入非常多精力的，这可能就要花好多年了。这更别说我在这上还往前走一步，我靠，我觉得想到这里很绝望，对吧？所以就是就是现代科学可能也我们人类对吧，这个近代史几千年，然后发展东西太多了，然后你就发现你只能重复的做一代人重复做以前的事情。当然有一个方法可能是说 OK， 我每一代人可能都要用新的方式来阐释这些旧东西，我们有新的媒体承载，比如说原来这个东西没有印刷术的时候是口口相传，后来呢印在书上，然后后来呢可能能承载在音频视频上，以后可能是 VR 什么 whatever 植入芯片，就是这些东西可能是它的载体方式演绎的方法可能是在变革的。因为比如每过300年人都死一波了，对吧？你总要新的人出来再干一遍这个事儿。但是我有时候觉得就是这还挺痛苦的，因为你懂我意思吗？
你说这我想起一个我是学数学的，也可能是个题外话，但我还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我学到大四的数学的时候，比如学群论啊什么，就是抽象代数啊，已经非常太抽象了。就是抽象这个东西，抽象到一个什么程度，它导致是这么一个结果，就是这个不是你花多少时间努力学习能够理解的。
对，
它就超过了你的大脑能够去做抽象的这个提炼的这个能力之后呢， 你再用想通过时间和什么做题海战术来解决这个问题是不行的。
就是
我在大四的时候，我就顺便说一下，就是 Hofstadter Douglas Hofstadter， 他是本科学数学，后来研究生读博士也要去学数学，他学到一半他说这个太抽象了，
嗯，
我已经，我觉得他都觉得自己
不行
hold 不住了，那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情况，所以我在大四的时候就觉得有点 hold 不住了，但是还是勉强可以毕业。那我想说的是什么，就是我大四的时候，那我二十出头了，
我插一句，我想起一句话来叫什么，只有努力了才知道天赋有多重要。
对对对对对，那我底下就是讲一个有关天赋的小故事，就是我大四的时候学群论。群论就是我不是你学过，就
我
特别抽象。后来我好奇一点，就是群论是什么时候发明的。后来我就查到一个非常令我觉得非常有趣的故事，它差不多这个群，当然有一个过程了，但群论的基本是一个奠基人，
嗯，
就前面的人可能都是模模糊糊觉得有个什么东西在那儿啊，但是真正把群论发明出来的人呢，是一个叫做 Gallows 的一个人。
Gallows，
我不太确定他应该是法国人，所以我不太确定他发音对不对。
到时候我们附在那个、这个，对，
他特别的，但差不多是在18世纪末，就是17，比如九几年到18，到
这么早，
19世纪初，对。所以我当时第一诧异的是，哇塞，就是那个时候人，就是我学的数学基本上只能学到那个程度，就是1800几年的时候，
300年前，
对对对，180后年再往后就更抽象了，你就我努力学也学不了了。
嗯，
暂停一下。OK， 所以我第一个很悲观的一个事情就是，就我现在只能学到，就因为我当时已经感觉到学到这个群论的时候有点接近我对数学
极限
理解能力的极限了，但是实际上这是300年前就发明的东西，那意味着300年后的东西我可能理解起来更费劲嘛。
对，
另外是这个人，这个 Gallows， 就是你学群论的时候有什么 Gallows Group 啊，什么就是很多东西都以他们命名的，这个人是他发明群论的时候是个 teenager， 他十几岁，
哇，
然后他就是他自己就平常就是做研究啊，就写了很多 notes， 结果他19岁的时候，你知道在那个时代就是好像因为一个女人所以跟人决斗，
我
中了一枪，就奄奄一就快死了，但人把他拖回来，他说，哎，我这群论的手稿还没写完，就一晚上就是把这个手稿整理编辑完，第二天死了。
What the fuck，
19岁，哎呀，我就很绝望，
非常值得绝望。
不仅人家的才华这样，而且人还很勇敢，
还体力也不错。
人还很勇敢，而且人还对自己的事业这么投入，就是我觉得就没有一样拼得过，而且还对爱情有那样的理想。
你就是岁数比他大，
对对，
活得比他长，
我能活得两倍，反正已经就是目前都已经两倍了，以后可能更多，但是。就反而很绝望了。为什么说到这儿，就是哦，你刚刚说的这个就是前人的东西你能不能完整的去理解，这都是一个极大的问号。
是
啊，我就自认已经不是一个特别鲁钝的人了，但是
是啊，
这是一个300年前的 teenager，
嗯，
19岁的年轻人。
200年前，对啊，就是200年前，然后19岁，然后人家首先是发明出这个东西，
对，
然后咱呢是理解的，别说
学
都费劲。然后咱们可能也不算智商低的吧，就是很平均水平应该算以上吧，至少。
嗯，
咋办呢？
太绝望了，
非常绝望，对吧？就每当我看到这种故事的时候，都觉得你知道，人跟人之差距。我有一句名言，非常政治不正确的名言，叫做"人跟人的差距比人跟猴的差距大多了"。
我听的版本是比人跟狗的差距，
猴还是有点关系，进化过来嘛，对吧？啊，就。很无奈是吧？
嗯，所以刚才就说到，就是其实想说的就是，就能拍出一个《疯狂动物城》已经很困难啊，就是你得先知道前人都干过些什么，灵活运用、掌握、
发挥
啊、
还要调动资源
啊、
然后
在这基础上都不要求你创新，你能把这发挥好啊，
对，
天时地利人和各种因素，
你还可能运气不错才能有资格去拍这个东西，可能很多怀才不遇的就根本也没有机会玩这个东西。
嗯，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我那个点就是说，首先我觉得两方面吧，第一方面，作为所谓的一个创作者，就是还是要就想清楚自己 追求什么嘛。
嗯，
这个追求什么有两个层面的哈，一个是说你在哪个领域里到底要去做事情，包括这个东西我也一直在想，对吧？就是有时候我经常深夜扪心自问自己到底擅长什么，发现真的没什么擅长的，对吧？然后也很绝望。然后这是一个维度。那另外一个维度是说你要想明白自己可能希望能做出点什么东西来。比如说可能有的人就适合做一些小圈子里面大家很认可，当然首先这个小圈子不是说乌烟瘴气的小破圈子那种小圈子，而是说在就是确实是一些真正很认可这个事情的人，然后大家能觉得你写的东西不错。包括你刚才说 GEB 对吧，得了普利策奖，你得普利策奖也好，得诺贝尔文学奖也好，大部分人是不会看那些书的。诺贝尔文学奖得获奖的书我大概可能判1%，
就可能。所以你要扪心自问的一个就是，如果我就做到这个水平了，那就东西很好，有一个小撮人能够认可，是不是我就满意了？
没错，就是说白了就是 can you live with that， 就是说你能不能就这样，就是你觉得这样是 OK 的，或者甚至是你追求的就是这个东西。当然你也可以，就是如果你有雄心壮志，你也可以做詹姆斯凯梅隆，对吧？就是大爷，我这个商业艺术兼得，我既在影史上留名，我还拍出全球最卖座影片来。不是，当然这说到这儿，我觉得我也觉得我做不到了。就是
你说这，我想到一点，就是我会在，或者我扪心自问的是，这个人这是自己选的吗？就是我猜想的是，你的特点和你的能力会很自然的把你推向某一个方向
，calling。
对，就或者比如说我就是对赚钱很感兴趣，然后我又碰巧还挺善于对就拍电影啊或者什么。那我就变成卡梅隆那个方向了，就是这个很有可能他也不是说在某一个阶段我就我要打拍艺术片了，或者就非常简单粗暴的，
对对对对对，
或者我想拍大商业片。但是我想到这儿的时候，我又想到有一个我觉得还是特例的，就是李安应该算是个特例，他似乎在艺术跟商业成功之间还是比较自如的能够游走的。
这也是我觉得这个时代的人，然后这个时代这个词儿太大了，这几年大家对他有某种程度也挺推崇的，就是首先他的故事听起来像一个屌丝逆袭的故事，比如说在家里待了很多年写剧本，然后他
来六年，
对，然后什么老婆养
他
什么的，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就是因为这个被营销号们一演绎，这事儿就没边了，但大概是这么一个概念。然后后来又在好莱坞混的好像也不错，然后拍这个各种片子啊，什么艺术性也挺强，然后少年派呢又哎很牛，他自己也说其实自己商业艺术结合的挺好，他不觉得有什么商业片艺术上之分，我拍的那些好的片子商业性也不错，然后最近又搞了那个比利林恩嘛，虽然不是商业上
极大的失败，
对，不是很成功，但反正
但他对新技术运用是个突破，
对啊，我先用的对吧，我用完了以后我可能用下一步了，我拍拳王阿里或者怎么样子的。我觉得不能说它是一个例外了，我就相信很多商业上艺术上平衡的人很做的很就是还是很多的，但是这个东西就我不知道，就是我有时候会听另外一个播客叫硬影像，然后他就是专门讲电影嘛，然后里面那个主播罗登老师说了一句话，我经常就是用于抚慰我的身心吧，相信罗登老师也是用这句话抚慰他自己，因为他自己也老强调说自己就是拍不出好作品来，或者说没有达到自己心目中的作品水平，他就说拍电影这个事儿就是一个大型的多人的复杂的 project 工程，他说你能拍好呢是一个意外，是电影之神眷顾你。
李安说过一个非常类似的话，他说电影是一门遗憾的艺术，
嗯，
就有时候他真的不是因为你，比如就天气不，当然现在可能天气没有那么，
或者是预算问题，或者是上映档期，
对，或者就某些意外的因素，就是主演病了或者什么，
对，
这是非你控制之外的，就不是你能控制的，所以你就会留下很多遗憾，只是在这些遗憾之内你尽量把它做好。
对，就是他说你拍不好是正常的，本来这是一个他妈特别复杂的事儿，
奇怪的事，
拍好是一件意外，是电影之神眷顾你，是你就是烧高上辈子烧高香，就这个意思吧。所以就是我就觉得咋办呢，就是我
先举个例子啊，就是我觉得有一个一上来就把自己定位还挺清楚的，并且就在这个领域获得，或者在你刚才说的那不同阶梯中某一个阶梯获得极大成功的一个公司，就 Pixar
啊，
他拍的几乎都是，我觉得介于那个就是把已经有现有的这个技法技术运用特别娴熟和略有一些
创新
的，因为他的 他在技术方面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创新的，每部电影包括他就在这个阶段他定位特别准，他就定在这儿，
很像我软广，因为下周马上要就比较皮克斯了、
哦、
但不重要，
所以、
就是、是这样的，
所以然后他每一部片几乎都是准准的 hit 这个点，这个祭点，这个高潮的点。
但你想其实皮克斯拍这个一个电影，首先皮克斯是非常伟大的公司，我非常喜欢这家公司、
嗯、
那他拍一部电影也是5年时间基本上、
那现在周期好像快了，现在一两年能拍一部，
现在历练没有，现在其实也长，只因为他人多了，
或者他并行的同时拍一部，
对并行，
所以
对
还是5年拍一部，但是你好像看每年都
对基本上4-5年一部、
嗯、
包括什么功夫熊猫那当然他是梦工厂的了、
嗯、
都是反正动画片周期就是很长嘛、
嗯、
但是你想每部都好确实不容易、
嗯、
但是好像也有方法，就的套路还是有意义的。
我觉得他的牛掰之处就是其实你看好莱坞的那些大 studio 啊，甚至大导演包括李安
老杂是吧，
都是成一部砸一部成一部砸一部，
对对 对, 对，
他自己那你说他还是他那个人，回到我们刚才那个你的 identity 没有变，为什么就是什么，那一方面可能电影有些遗憾的艺术，但另一方面就是电影之神眷顾你，但是我觉得 Pixar 当然可能因为他拍动画片所以他那个电影之神那个管他们的管的少一点，就是意外因素少一点，但是他就是特别，他有本书嘛，就什么 creativity 啊，什么
创新公司，
对对
嗯 ，creativity。
他确实摸索出了一套这个方法，
创意管理方法，
使他那个这个波水平的波动啊，不是特别大。
对，
但我觉得对他是有一个影响，就是他要拍出特别，就是你刚才说那个
拔尖儿
那
种，
他好像也拍不出来。
但可能他也不追求这个，因为他是一个商业公司，
嗯，
对吧？你要搞那个，你可能就要搞，
我觉得是就可能也是对的，他就定位就在这儿，然后我就去拍这种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这个。
对啊，你说所以谁不想成为李安或者皮克斯，都想商业和艺术兼得嘛。但是李安商业没有那么成功，就还可以，肯定是不差的，
嗯，
赚钱的，但是说也没有到说哇赚到不行。对对对对。
嗯。
包括比如诺兰就马上他之后要上这个敦刻尔克
、
嗯、
对
对
对
大撤退，
嗯，
这个片他自己的艺术性和商业性还是 OK 的，
嗯，
他刚才更偏商业维度一点点。
嗯，
但是也 OK， 但是我觉得我有时候经常在想，就是这种人能达到这种平衡的人都是咋回事呢，就是你懂我意思吗，就是就经常会想，我没有答案啊，
嗯，
就是经常会想这种事儿。
包括我在想就是再略退一步，就是如果我会觉得这不同梯队其实它跟你所在的领域也有关系。你比如你如果写这种半数学半人工智能这种书，你就命中注定你就永远不可能达到一个人们都喜闻乐见，谁家饭桌上都放一本这种状态，
对，
这不可能。而但电影这个一个娱乐，就这是这个 Hofstadter 这本书有点还是学术啊，
对。
但是娱乐呢，我觉得就更容易，就是你跟大家传递的是 emotion 和一个什么 story 一个故事，其实这个是可能不分这个相夫半什么走族，大家都可以理解，
谁都能欣赏，
嗯，
都能可能。
所以如果真的是说我就是想那种商业上和这种口碑啊和什么艺术造诣都达到巨大成功，你可能可选的就比较有限，可能是音乐啊电影啊这种这 fiction 啊，就是这种故事性的小说，比如三体啊，
嗯，对，三体也很好啊，
嗯，
三体也很好，不是说那种因为大互联网什么大佬都读那种好，而是我觉得刘老师大刘他凭借这部片不是凭借这部书已经就是进入了科幻的殿堂了，就是对吧，就是他已经成，
我觉得从中国出去然后都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在以前他得的那些奖其实在
主流都是西方，
都是基本都是美国人在
对，包括什么奥巴马什么扎克伯伯也都看他的书嘛，
嗯，还是很了不起，
哎呀，但是也是因为他定得下来嘛，
嗯，
在娘子关待2年天天就是写，所以你看还可能还是等，
所以你得
慢慢耕耘哈，
嗯，
完了又鸡汤了。
但你回到他，你说他在写这个时候，我觉得他心里也是没有一个问题的，就是说我是要刚才上那个第二梯队或者第三梯。
你这说的很好，
嗯，
他可能就是反而比较纯粹，
就心里有个什么东西，我就想把它讲出来。所以回过头来，就是我们在决定这个或者行动的指导的时候，就是刚才这些作为一个 concept， 我觉得作为一个概念，
作为一个分析的感觉，
可以讨论。但是在我们指导我们行动的时候，可能就还是回到你内心的深处，就是哎，就是我到底想表达一个什么，心里有一个什么故事，或者我是有一个想让大家欣赏数学，或者我是想讨论，我想就是想探索人工智能是不是能取代人类，就等等，就某一个 burning question， 就是
明白，
就是让你欲罢不能
的
问题，对，你去做。 我觉得我们至少信任的一点，可能我们都不会到有一天说吃不上饭的那种视频。
对。对，
那已经很幸运了。
是。
那在这之上呢，一切都是要不算锦上添花，对吧？
对，
那如果赤贫的危机是不用我们考虑的，其实就追随，这非常鸡汤啊，追随内心的这个一个念头，我们去创作，创作出来之后看是会不会商业成功，会不会青史留名，会不会怎么样。
对，这点我觉得其实你说的，我觉得还对我还是很有启发的吧。就是说创作这个东西，你看比如说我经常去，我还有点喜欢看电影，但这种喜欢看电影我并不是老找那种特别艰深复杂的片子看，就我经常去电影院看各种电影，但我会感受他们创作的过程。尤其是现在这几年中国电影很烂嘛，然后偶尔我还会去看，我就想说烂片之所以烂是为什么。后来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维度啊，先不说演员什么基础什么等等等等剧本瞎搞，然后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其实他们没有什么想表达的东西。
嗯，
就是文化作品也好，文艺作品也好，艺术作品也好，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内心的表达。就他们不是想表达东西，就烂片啊，他是想做一个局，我把什么什么流量小鲜肉放在这儿，
资本运作一下，
资本运作一下，然后就是推一管，
保赚，
搞一波，
嗯，
就是他们真的内心是空的，
嗯，
所以后来就是比如说我说这个作品有没有灵魂，你是能看出来的，所以就是我觉得还是不要做没有灵魂的事情，就是你还是就是内心有一个冲动想表达一些东西，而这种表达可以是很简单的，对吧？你在你是一大学生，你在楼底下给你心仪的姑娘弹个吉他，哪怕那个很烂，但也是一种很纯粹的表达，但是别骚扰人家了啊。但我的意思就是说那个本身还是很值得去珍惜的嘛，你可能不要去骚扰人家，你闷头回家写一个什么同桌的你可能也不错，对吧？不是也不错，很不错了，
很不错了，
很不错了，对吧？就假设你有才华，对吧？
哎，说到这儿，我想起那个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就做播客的一个人，就是 NPR 的 Eric Glass。
嗯哼，老外是吧？
是个老外，是个 NPR， 是 National Public Radio， 是美国的一个
国家
电台，
国家电台。
但他里面经常都做些采访啊，什么做成播客啊放，然后在播客圈或者在美国电台圈就是他是大神一样的人物了。所以他老说的，他有一次跟一帮中学生做访谈，我看了这个视频还挺触动的，哎，经常引用。中学生就问了很多形而上的大问题。Eric Glass 说，哎，这你这问题都没法回答，但我跟你聊聊这个吧。就是他拿出了一个磁带，就是很多听播客的可能90后的可能都不知道什么叫磁带。卡带，然后放了一段自己刚入这行的时候做的一个采访，做的一期节目。
OK，
说在我听着还觉得 OK 啊，但他自己明显是非常不满。他说：“你听这就是纯扯，我自己完全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就说：“像你们这些孩子，你们对这种做就 creator 哈，这种创意的东西感兴趣，也是因为肯定是因为你们有一些鉴赏力。”然后你们觉得说你看到现在市场上这些东西你们觉得我能做得更好，所以你就进来做了。但是你们即使你们刚进来做的都会是这样，就是特别烂。那你就唯一能够改进的这个事情呢，就是你就不断的做很多很多作品，不断的改进自己，终于有一天也许能做成我现在这样，就是还不那么烂的一个作品。所以我也在想，会可能我想说的是，就是还是回到刚才那一点，就是可能刚开始你也没法给自己定位，但你能清楚的一点就是这东西不好，我觉得我能比它做得更好，我有一个比它更值得表达的一个东西，我要去
啊，我天天都有，
对对对，
我天天看哪作品都不好，
从我
这不行，我来吧，
不露点慢的还行，
不露点，对对对，
我内心中有这么一个小鹿乱撞，我要让它释放出来，那已经非常幸运了，你有这种冲动已经非常幸运了，大多数人可能都还没有来就有这个愿嘛，
对，
但那接下来就是 hard work， 肯定不断的重复去把怎么把它放出来，怎么把它做得更好。
哎呀，没想到最终走向了鸡汤的路线，要 find your passion 是吧？找到你的这个。
哎，我的 find your passion 确实是一个我现在越来就是也不是特别喜欢的一个
概念
啊。passion 最终可能是一个你会我觉得啊，就是你这个东西如果它 everything going well， 你就会有 passion for it。
明白
啊。所以
或者说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就是年轻的时候都不懂什么是真 passion 嘛，就你把一些错误当成了 passion， 把一些感觉，你比如你要的是比如别人敬仰你的感觉，或者比你要的是钱，你要的是比如说你有事干，或者显得自己很牛，然后你把那个当成了 passion， 然后觉得自己我要玩滑板，我也要打架子鼓，我也要干这，我都没干过啊这些，但是我干过一些别的事儿，比如说，就可能这个东西就是假 passion 吧，所以我觉得我说的这个 follow your passion， 或者不是，或者找到你的 passion， 是可能是你需要漫长的拷问内心的，
或者它是 passion 可以 developed， 就可以开发出来的。
嗯、
比如你刚才说那个故事，我记得有个特别印象特别深的一个，也是数学家的故事。
嗯哼，
我因为学数学的，所以对数学家的故事了解多一些。就是有一个叫托马斯 Hardy 的一个人，英国大数学家。
嗯，什么年代？
应该是1920世纪初的这么一个。你记得有一个就印度的一个数学 genius
啊，拉马努金。
对对对，就他自己好像不是目不识丁，但是就特别有灵感。
对，
他就是托马斯哈迪发现的
啊，
就他写了，他给好多大就是牛津的什么大学教授写了这个书，我证明了这些东西，寄给好多人，大家都不鸟他，就哈迪觉得看哇。天才就把他请到了这个牛津还是剑桥。
完了，这是民科向往的故事
啊！对对对，然后他们俩一起合作了很多年，
嗯，
然后但这个人后来又回到印度就病死了。死的时候可能也有30来岁。
什么拉马努金还是拉努马金？对，
嗯、
我知道这个故事、
嗯，
重复发明轮子的大神，就是自己造了很多新概念，然后重复发明，好像是这样吧？
一个他的一个特别神奇的，就是他其实因为没有经过严格的数学
训练
。所以他不太会特别严格的证明，但是后来可能跟 Hardy 合作之后，他就老是有直觉，他这个是不是有点太神乎了，就是他老会向他的印度们都非常虔诚，
对，
向他大神祈祷，然后嘣脑子就好，我的感觉就脑子就蹦出一公式来，他说、哎、这公式是真理，可以证明，但是他自己又不会证明、
oh.
然后 Hardy 就说哇这个，他说哎呀这公式美啊，什么大神这么跟我说的呀、啊、然后大家后来去证明就发现是真的，就是他老干这个，不过后来证明他有些也是假的，对、
okay.
不是真的。但是不说这个，就是 Hardy 这个人。Hardy 说，我以前其实不是特别喜欢数学，但是呢，我碰巧有些数学的才能，我觉得这有点像说的就是我碰巧有一些数学这方面的才能，但是我才能应该比他还是略有差一些。所以呢，我因为数学呢老得到表扬，
嗯，
那我很渴望表扬，我是孩子嘛。
正反馈，
嗯，所以我就会更有刻意的，比如说去参加个什么奥赛啊，什么，如果他那个时候有奥赛什么，就结果呢，就我又因此获得更多的表扬，所以我慢慢就投入更多精力去做这个，就越来越正反馈。结果到有一天，哎，我其实已经发现我已经不需要外界的表扬，就我真的已经爱上这门学科了，大概有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 passion 这个东西是，正反馈，我觉得那个词的，就如果有正反馈的话，是你干什么都可以培养出这个 passion。
好的，这好像又是一个新的话题了，不过我觉得这期节目应该已经非常完美的表达了我们想说的意思，大概就是说，哎呀，作品还是有好有坏，大家应该有一个慧眼去发现，同时自己这个播客之前也强调过，就是说去创造一些东西，还是能对自己有很好的训练，以及能对这个世界更有敬畏之心的吧。
嗯，
你知道一个东西多难，吐槽一个事情多么简单，然后但做出一个东西啊多么难，别说做新的了、
嗯、
咱都不说新的啊、
嗯、
我自诩这一辈子至今没有做出什么新东西来啊、
嗯、
但是我就觉得很困难了。
嗯，
你录个播客，你想个话题，你能拼一小时也不容易的。
是，
对对对，所以去创造我觉得还是很好的一件事情。然后如果你有才能，希望你有才能，希望听这个播客的人有才能，那你们就争取创造点好东西，不管是商业上的好还是艺术性上的好，我觉得青史留名的好，我觉得都是很好的，对吧？
嗯，
如果你有一天做到这一点呢，就是提一下说啊，我当年在得意忘形这个播客受到了一些
获得灵感，
对，获得了一些启发和灵感，
获得了鼓励，
非常感谢你。OK， 那这期节目就聊到这儿，谢谢那个峰哥来做客，
嗯，谢谢小雨，
谢谢。OK， 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
拜。Bye.